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哥罗西书，从第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的六节。我今天呢，在讲完主日学之后，还有主日崇拜以及下午的退休会的聚会，所以呢，我觉得呢，我可能今天的服事啊，对我来说，让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准备逐字稿。而我又是个很依赖逐字稿的人，求主给我力量。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三章的十八到四章的第六节，我把它分成两段。这两段的标题呢，第一段是新人进到家庭，第二段是新人面向世界。为什么我用新人这个词汇来作为标题呢？因为在上一段的经文，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了经文写说要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呢，在主的样式上渐渐的更新。所以我今天呢，就接着用新人来作为标题，然后也是引申到上一段的经文的意思。在上次呢，我们讲到穿上了新人嘛，但是呢，并没有很具体的讲到生活上面的例子。在上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经文讲到说，像三章的十二节啦，讲说，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然后要。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哦，这些都是非常广泛的，适用到所有的人的一些范围。但是呢，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可以看到这个范围对象呢，限缩了，是从家庭开始。保罗在述说，这个新的人呢，进到家庭之后，该怎么样呈现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家庭呢，这个主题呢，一直是圣经里面相当重视的一个主题或一个群体的单位。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就看到，神是第一个建立家庭，然后。第一个罪的发生呢，比如说该隐杀了亚伯啦，也是从家庭里面开始。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家庭作为例子呢，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他是承袭了犹太人，然后对整个神的认识、神的创造、神的心意的传统。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家庭呢，它总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我这里已经帮大家先分好了。本来我心里有想说，要不要留个空格让大家可以填。后来我想说，好，没，我还是把它填上去好了。第一段呢是十八、十九节，这两节讲到了妻子与丈夫，然后二十、二十一节讲到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二十二到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呢讲到了。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这三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明显的它的篇幅、它的内容比前面两个多，对吧？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呢，也有的学者认为呢，这个是这是为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腓利门书，然后来做铺路。腓利门是一个曾经离开过主人啊，逃跑的奴隶啦。然后在哥罗西书我们也会看到，而接下来哥罗西书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腓利门书是保罗写腓利门书为那个逃跑的阿尼西姆求情。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蛮多的篇幅讲到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有可能是为了下一卷书呢， 保罗预先做了安排或做了伏笔，然后透过哥罗西书先告诉哥罗西教会的这一群人。好，我们就要来看第一段的经文，18-20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在主里面是相宜的，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姐妹呢，如果你有结婚的，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你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的？易妈妈呢？已经晚了，是，好，谢谢易妈妈。对，我自己身为一个男性，我不是完全的了解女性在看到圣经里面写说你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呢，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顺服呢，其实没有贬低服侍者的尊严和他本身地位的意思。因为呢，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顺服者，所以保罗他在使用这个顺服啊，或者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顺服这个词汇出来的时候，我们先不要优先的把我们的文化里面可能对顺服的意思就读进去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读到顺服这个词汇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应该说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凡事都顺服天父。所以保罗他用的这个顺服是耶稣基督他曾经用过的，耶稣基督他曾经顺服天父以至于死。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词汇当作很贬低的，甚至主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高贵。所以这个顺服啊，他既没有贬低的意思，然后也没有说哦，你妻子呢是多么的高贵啦等等之类，他是相当中性的表达一个次序。然后他这里说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是合宜的，那主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也曾经那么做。而到19节呢，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其实要爱你们的妻子呢，是比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神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爱妻子呢，是把妻子当作是自己的责任。不可以苦待他呢，就是不要用没有恩典的方式呢，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对待自己的配偶。保罗他很强调说，这夫妻的关系当中需要有恩典，彼此的对待的方式里面不要失去了那个恩典，而在主里面是相合宜的。这是在这第一段的关系里面，妻子与丈夫。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的关系讲到孩子与父母。经文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第20节呢，讲到说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个跟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前面我们看到是顺服自己的丈夫，现在呢经文改到听从，他似乎用了一个更强烈的语气来表达这个重要性。因为看到儿女啊的权柄啊是比父母还要低的，仆人的权柄是比主人还要低的，然后他们是需要顺服他们的权柄，然后他们有父母有教导儿女的责任。所以保罗他用了一个比顺服呢还要更强的字眼，用听从 来作为表达。然后在这里呢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个凡事听从父母也不是说任何一切父母所说的事，但这些事呢总是要合乎神的律法，然后神的意思，然后跟神的意思的教导是达成一致的。然后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有关于耶稣小时候的故事。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啊，然后他就跟许多当时的文士啊，然后他们一起谈话，然后没有回家，然后爸爸妈妈就开始急急忙忙的去找他了。后来耶稣还是听了他肉身的父母回家去，因为耶稣他也这么做，他凡事听从父母。当然耶稣更听从的是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在这保罗的每一个教导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的榜样。所以他说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主也在凡事上这么做，成为了我们的榜样。然后二十一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指的是不要故意的激怒儿女。为什么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呢？因为家庭的信仰教育在犹太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很有可能呢一个过于严厉的父母很有可能造成了儿女离开信仰。怎么我父母的信仰然后是这么的严厉，然后这么的没有恩典， 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啊，然后我的父母怎么是这样子对待我。有一年呢我去到内地一个地方短宣，然后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里面的教会，我去到某一间教会，那里面教会全部都是老人家，就是像我妈妈啦，甚至比我爸爸妈妈还要年长的这些老人家，他们所组成的教会。然后他们都是呢经过很多的动荡啦，然后文革啦，然后等等之类的，他们是一群想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人。然后在那间教会里面呢就没有看到什么年轻人。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很多那间教会里面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孩子这些年轻人，第一个呢是因为父母过于严厉，然后要求他们在各个方面要特别特别的刻苦，以至于那些孩子呢读了书然后离开了家乡之后呢就不愿意再回来他们原本的教会原本的信仰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有一些孩子呢后来就到了特别灵恩的教会，然后在特别灵恩的教会里面寻求神，然后透过各种神奇奇事呢来亲近神，然后也不回到原本的教会。所以那个教会就是变得里面有很多长辈啦老人家，没有年轻人愿意在那里。保罗在这边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这更严重的是恐怕他们 失去了信仰，离开了信仰。这是一个领受神的恩典，然后新造的人穿上新衣，在孩子与父母家庭里面的关系，保罗希望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从22节开始，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在这里呢，保罗他继续用一个命令的语气说，你们要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然后要像是讨人喜欢的，要都是从心里做的。这心里做的直接的翻译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存着全心全意的动机去行出来。然后要是像讨人喜欢的，是像是不要像是讨人喜欢，就是取悦人的方式，好像是做给人看。保罗他说，总是要存心诚实，要专心的，要一心一意的敬畏主，好像那所有对主人做的事情都是做给天上的神来看。所以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总是要专心一意的敬畏主，无论做什么是要全心全意的去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甚至包括不是给自己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所以他说，因为你们知道，24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的侍奉乃是主基督。所以在这里呢，经文达到了一个高峰，是所有的服事，包括在世上的服事，好像 我是那个零件加工厂生产线的其中一个技术员，但我在组装零件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服侍主，因为我其实那一心一意的在组装这些零件，我是为主做的。当然他会想到说，好，那仆人，那个主人如果二代的仆人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主人对仆人有一些不公义的行为是如何呢？25节就是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保罗在这边呢，是用一个 新的人、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从天上的眼光来看。所以他24节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你们知道你们已经从神那里得着基业，所以他说你们必从神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所以好像这个人是在生产线上零件加工厂，但是他得到的基业不是每个月的工资而已，他为主做的更是得着那天上的赏赐。所以保罗进一步说，你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而那行不义的必受报应，然后主不会偏待人。最后在4章1节，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天上的主。这个主人呢， 这个要被当作地上主人的这个人呢，他需要察觉他们也有一位天上的主人。所以在整个三个关系当中呢，其实保罗他都有在强调耶稣基督他拥有最高的权柄。在第一段呢，讲到说三章十八节，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在二十节呢，说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在四章一节讲到说，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天上，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这里呢的有一个问题，我就说第一题呢，我就问说，请你描写这段经文的三种关系，请你找出这三种关系有权柄大小的经文根据。你可能可以看到啊，它有权柄大小的经文根据是经文有说提到要顺服啦，经文有提到要听从啦，然后经文里面有讲到要无论做什么是从心里面做的啦等等之类的，这是讲到了权柄大小关系的经文根据。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找出这些 经文里面虽然有权柄的根据，但这些权柄不是绝对性最高权威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每一个关系里面都有提到说这是为了主，在主里面相宜的，是为了讨主的喜悦。然后主人呢，要知道还有一位主人是在天上的。在所有的权柄关系里面，这些人间的权柄都不是绝对的，乃是相对的。所以这三段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都必须以主为首，然后他使用了许多的命令语气，像用你们要顺服了，要听从了，然后你们要爱妻子，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要公公平平的仆人。他用了很多你们要如何，他用了许多的命令语气说你们要顾虑到儿女的感受啊，你们要正义和公平的对待仆人。而这些关系呢，一组一组的相对呢，都是以基督为首的一个关系的结构。所以呢，一个新造的人穿上新人，在进入家庭关系之后是如何呢？当一个信徒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我们读过了保罗所写的那一首诗吗？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是教会之首。当一个信徒承认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的时候，他是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呢？家庭呢，或许是一个最能展现出一个信徒生命的 场景。然后在这里当中，如果也展现出他是一个以基督为主的生命的时候，他必然让人看见他新生的样式，有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有一个荣耀主的见证。所以他所服侍的，他所存在的，进入的家庭，在夫妻里面，在儿女里面，在工作职场上面，就会有合神心意的见证。接着我们要来看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翻到之后，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所以我把这里的标题呢，就写成新人面向世界。前面是讲跟我们很认识的，我们在家庭里面认识我们的，我们也认识他的一个关系，然后有父母啊，孩子啊，然后夫妻啦，然后仆人主人，天天生活工作在一起。后面呢接着讲到了这个世界面向的可能是我们平常少接触到的人，然后这里在第五节讲到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外人特别指的是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是非信徒。前面呢讲到家庭呢跟孩子父母呢可能都是有同一个信仰的，我是说可能是有同一个信仰，但是后面是特别强调在面向世界的时候，有新生命的基督徒面对着外邦人。好，在这边呢，所以四章二节开始讲到的你们就是指所有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同样呢以命令的语气呢，保罗在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恒切祷告，然后是要他们以一个命令的语气吩咐他们说，要恒切的祷告，恒切表达说很持续的坚忍的忠心的在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一件祷告的事情是需要非常恒切委身忠心的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在此警醒感恩。警醒呢，他同样是用一个命令语气来告诉弟兄姐妹要感恩。要感恩什么呢？就是为了前面呢信徒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关于神的救赎啦，然后向神感恩，还有为将来呢神一定会带给所有的信徒最终的胜利呢，我们要感恩。所以在祷告，对我们所想象到的祷告是为了我们未知的事情啊，我们觉得没有把握的事情，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保罗的提醒是还要有一个感恩，那个感恩是想到过去神的作为是如此的信实，为此感想到最后基督徒是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为此感恩。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为一个我们未知的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事情祷告而已，我们还是在祷告当中带着一个对神有信心的态度，包括从过去的神的拯救，然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看到了，然后对神有信心，我们也对未来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就的有信心。我们是带着这样有信心感恩的心情，对我们没有把握的向神祈求的事情忠心的委身的坚忍的祷告。而对于过去神所成就的，还有在信心里面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成就的事情，对这些事情的信心和把握，也是让我们能够持续委身不断忠心的祷告的一个很大的基础。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过去，如果我们看到哦，神过去他承诺五件事情只有三件事情成就，然后神呢未来呢说会有新天新地再来啊，然后他一定会实行审判，他一定会擦干我们的眼的。我们如果对这些没有把握，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祷告的很切。所以保罗在提到祷告的时候是把这两者合在一起，你们要恒切祷告，然后在此呢要警醒感恩。他用一个同位平行的方式提醒这两者都是同样重要的。 好，所以基督徒的警醒祷告、恒切祷告是带着信心，然后基督徒的祷告是借着祷告呢，参与到神未来的计划。好，我们要来看第三节，保罗就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我们就是保罗啦、提摩太啦，在我们第一章的卷首看到这些写信跟保罗同在的人，然后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他是为了讲基督的奥秘而为此被捆锁，然后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发明就是可以把这奥秘清楚的、明白的揭露开来、显明出来，让他对所传讲的人是让他们可以清楚的接收得到、清楚的得到。基督他呼召保罗呢，成为一个传福音也为基督而受苦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的提到他的情况，说他是为此被捆锁的，他是在参与神救恩的计划当中，他被捆锁，然后他以此受苦。而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也就是说，这一群祷告的人呢，他们虽然跟保罗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时空之下，保罗是在 A 这个地方，然后祷告的人是在 B 这个地方，但是在 B 这些地方的人，他们的祷告参与了保罗在 A 这个地方的宣教福音工作。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关系是，你们这一些信徒的祷告其实就是参与了我在这里的福音的工作，因着你们的祷告，求神为我们这一群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开传道的门。这传道就是传基督的奥秘，传讲福音。你们的祷告虽然你们没有跟我保罗、提摩太在一起，你们没有跟我一起关在牢里一起受苦，但是你们的祷告就参与在我宣教的计划、我传福音的工作上了。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有没有觉得祷告很重要，就是保罗他很肯定没有在第一线上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他祷告的价值，因为他们的祷告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接着在第五节，保罗就进一步劝勉他们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然后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然后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保罗继续劝勉他，不只是我在这里接触的外邦人跟他们传福音，你们在那里你们也要善加的利用时间，用智慧跟非信徒人交往。交往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像一个新生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跟外人交往接触，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啦，就是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啊，这就是与外人交往。然后你们做仆人的，凡是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无论做什么，从心底做，像是为主给主做的，这就是与外人交往。所以保罗到了第五节、第六节，又呼应了前面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有新生样式的与外人的关系。然后你们的言语的原文是话语或者是道，你们的言语呢要常常带着和气，这和气呢是指的恩典，要常带着恩典，然后好像用言调和，指的是不要让人觉得很乏味啦，然后不要觉得让人觉得说哦，这个是很死板枯燥的。他说要用言调和，让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人让人渴求聆听福音，这样子呢就好让你们知道呢什么样是该怎样回答个人。该这个字呢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中文上可能会觉得说是可以啦或者是不可以，但是其实它原文的意思，第六节说该怎样回答个人，还有第四节说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然后将这奥秘方，这两个该的意思呢都是必须的，不是可以或不可以。所以呢为保罗祷告呢是要让他求神给保罗可以开传道门的机会，让保罗呢将必须要说的一定要说的那个福音的奥秘，那个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拯救，十字架的肉，这个一定要说的必须要说的为他祷告，有机会可以说出来。我们如果去到有一些地方啊，如果去到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地方，或有一些地方有些宣教士他们不见得有那个机会，然后或者是要需要接触人认识人很久一段时间，他才能够把福音能够清楚的说出来。我们应该要为这些 宣教士祷告，求神给他们有机会为他们开传道的人，让他们把那个真正必须要说的，不是只是建立友谊而已，建立友谊然后好像用言调和，然后常常带着恩典，不是只有这样，而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那个必须的一定要说的可以说出来，可以回答个人。当然有些人呢去到这些地方去宣教的时候，短宣的就哎，我一定要说， 我一定必须要说，然后就一到了之后就说了，但是中间没有经过那个过程，就是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在言语当中带着恩典，然后好像用言调，没有经历过这个，然后就直接说 我要把那个必须说的讲出来。而保罗告诉我们的是先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然后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好像用言调和，然后就有机会把那个必须的一定要说的说出来。保罗在这一段呢，新人面向世界呢，告诉我们说，信徒在接触到其他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有人为你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的必要性。祷告的人呢，虽然不是第一线接触的人，但是他也参与在神救恩的计划当中。祷告的人，他不是一个被动者，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每一个为了福音、为了他人拯救而祷告的人，都在参与神救恩的计划。神救恩的计划里面有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要有祷告的人，为人代求的人。不知道保罗的这一番话呢，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让我们能够看到祷告的重要。我第二题呢，就写说，四章的二到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它充满了许多话语的词汇，比如说第二节讲到祷告啦， 然后第三节又讲祷告，还有求神啊，还有要讲基督的奥秘，然后我们要希望神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说必须要说的，该说的，然后要言语上要常常带着恩典，然后像用言调和。整个四章的二到五节充满了许多话语的词汇，我们回去可以花一点时间把这些词汇写出来列出来，然后也试着重新整理一下我们对神呢对人在这些话语上呢向非信徒宣教呢有什么关联，我们可以把它再次的整理出来，好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想要带大家看的这段这两段经文，就是一个是在家庭里面，在跟我们人有密切关系的生活当中，保罗对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劝勉，还有新造的人如何面向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有许多人过去也挂念着我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把那该说的，那必须说的，也告诉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向你感谢那些你所差派的拣选的那些祷告者，那些传福音的行动者，我们也求你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让我们可以恒切祷告，我们带着警醒感恩的心，让我们能够带着和气与外人交往，好像用言调和。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活出你所赏赐给我们新生的样式，渐渐像造我们的主一样。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